今天是感恩见证的日子，在王牧师有安排我跟大家有一个简短的分享。在一年前的这个时候，钱建国弟兄通过路加福音第24章，也就是最后一章的一段经文，跟我们一起分享过耶稣基督在永恒中的见证。我很有感触，也想继续跟大家分享弟兄姊妹们得着能力为主做见证。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就是路加所写《路加福音之续篇》《使徒行传》1章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将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上帝啊，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一段有关宣教的经文，但是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得着能力，也来思想为主做见证。我们来一起向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一个喜乐的日子，是我们做见证做感恩的日子。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主，孩子是一个罪人，怎么配分享你的话。谢谢你的宝血洗净我。主啊，今天你再一次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你感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同得造就。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教会是来做见证的，为主做见证。经文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圣灵来的能力可以分为很多种。那第一种呢，是洁净的能力。我们觉知悔改信靠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让圣灵管制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比以前更圣洁。在约翰福音16章8节里说，他就是圣灵保惠师，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第一种能力，洁净的能力。一个基督徒等候在神的面前，会认罪，会悔改，会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当我们跟家人态度不对的时候，当我们在工作中和同事的关系没有处好的时候，当我们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觉得言语不合适的时候，圣灵会提醒你，你要洁净自己。那第二种是光照的能力。我们会明白，会想起神的话。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约翰福音18章13节和约翰福音14章26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好，在灵修读经的时候，求圣灵引导我们，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看出圣经里的奥秘，清楚圣经里面的真理。这是一个明白的过程。而当我们遇见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千头万绪，有各样的想法，但是圣灵帮助你想起神的话，你照着神的话去做抉择，去行出来，这个叫做想起。当我们去银行取钱之前，我们要先存钱。而我们要想起神的话之前，我们也要首先要记起，要把神的话记在我们心里。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被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充满。我们每周背几节经文，把它存在心里，当需要的时候，圣灵会帮你想起生前所背的那些经文，就是让你遵守主的命令，就是让你在生活中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就是圣灵能够赐给你光照的能力。那么第三种是为主做见证的能力。当你有洁净的能力，你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像基督的时候，当你有光照的能力，你能够明白 并且能够想起神的话的时候，你开始有做见证的能力。你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需要口才，需要勇气。我们不仅知道，不仅活出来，而且还要讲得明白。我们要有勇气传讲耶稣基督是主，他改变了我们，这是我口里和心里都必须承认的。为基督做见证不单是我们，也是圣灵的工作。在约翰福音第15章26节里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所以这个地方提到了两个见证，一个是圣灵的见证，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见证。换句话说，我们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不单单是只有我们，是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的，圣灵跟我们一起做基督的见证。那我们能做出来的见证呢，第一个是生命蜕变的见证，就是你的生命改变的本身。毛毛虫变成蝶蛹，蝶蛹在茧里面它会慢慢的改变，最后破茧而出，成为一个漂亮的蝴蝶，这个叫做生命的蜕变。而当基督的生命进入到一个人的里面的时候，他的生命会更新，会变化，他会有一个新的价值观，有一个新的生活态度，有一个新的行为模式。在哥林多后书3章18节里说，我们众人竟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弟兄姊妹们，耶稣是道路，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我们所做的就是走在这条道路上，英文叫做 walk, W-A-L-K, 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效法我们的主，改变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主做一个生命蜕变的见证。当基督徒生命改变的时候，人们看着会羡慕，他们会希望像你一样，让他们的生命也改变。那第二个见证是服事善工的见证。有基督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想行的善可以行得出来。那 Mother Teresa 是一个当代的见证，他的一生为悲苦的穷人竭力的服务。当我们愿意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这是一个见证，服事善工的见证。那马太福音25章35到36节，耶稣说他要在荣耀里再来，他会审判万民，他将称赞那些义人，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来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些都是服事善工。当基督徒对有困难有需要的人，你去帮助他的时候，这些人的心他们会感动。当别人有困难你愿意帮助他们的时候，你行出善来。这个英文是 work, W-O-R-K。 弟兄姊妹们，我愿意在这里分享神在我生命中的一个呼召。我经历过婚姻家庭的困难，那神借着教会，借着小组的关怀，借着弟兄姊妹，借着主日的敬拜，借着赞美诗，借着讲道，他医治我，他让我重新站立起来，他鼓励我，帮助我，带领我。当我今天回头看我的过去的时候，我明白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个呼召，就是让我去关心关怀和激励那些在婚姻和家庭中有困难的人，关怀和激励那些有忧郁症的人，关怀和激励那些家人是忧郁症的人。当他们因着认识神，知道耶稣基督的信仰，他们被建造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当他们生命改变成长的时候，当他们真的如明光一样照耀，去照亮别人的时候，人们会看着他们说，他们的神是真神。那我能够做什么？ 神在过去的几年带领我，让我在教会的服事中因着去效法这些弟兄姊妹效法耶稣，那我可以再用神的话来装备我自己。我在过去的一个半月里刚刚开始神学院的学习，可以去学一个基督徒关怀的这些修这些课程，希望能在两三年之内结束，可以去帮助这些人。那我去帮助这些人的时候，这些就是第三种见证，就是讲见证传福音。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四到十五节里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你的生命的蜕变再好，行出来的善再好，到最后别人问你的时候，你总要讲清楚我的信仰是什么，主耶稣是怎样改变的我。能够这样讲的，他就有一个传扬福音的见证，英文是 WORD。 如果你这三个见证的都有的时候，你可以带人归主，你可以传福音，让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传，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成为一个传道的人。我们在教会里全职服事的传道人不是太多，但是每一个基督都可以，而且当竭力去做一个传道的人。但是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在上一个主日，培军弟兄和王牧师在这里跟大家有分享一个差传大会的一个信息。洛城教会是一个传福音建造门徒的一个教会，求圣灵感动弟兄姊妹们去差传大会，去再次领受差遣。也许你是在生命中一个很困难的时候，在那个地方神可以再次建造你，让你起来。也许你家庭非常美满，非常喜乐，在教会服侍，你要去看一下神在全世界他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去在那里慢慢的让你成为一个胸怀普世的一个基督徒，而且为基督做见证。不单是我们，圣灵也在做见证。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有的时候我们会疲乏，我们甚至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我邀请大家看一下下面这一段十秒钟的一个四手联弹的一个视频。有一个人他可能弹的不是太好，他累了，他的技巧也差，他停了下来，但是另一双手他没有停，我们听到了美好的乐章，我们看。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跌倒，我们可能会疲乏，甚至我们如果我们无法前行，但是保护他圣名的那一位神，他不打盹，他不睡觉，他在弹奏最美好的乐章，他在继续他救赎的工作，建造新天新地的工作。所以圣灵陪在我们的身边，他用很大的能力跟我们一起做见证。圣灵带领我们，给我们一个洁净的能力，给我们一个光照的能力，给我们为主做见证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做基督的见证。我们有一个生命蜕变的见证，就是 WALK。 我们有一个服事善工的见证，就是 WORK。 我们可以去讲见证传福音，就是 WORD。 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等候在神的面前，我们向主祷告，我们必得着能力继续为主做见证。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你在我们中间，主要我们要开口赞美你。我们下面弟兄姊妹一起做见证的时候，求你与他们同在，主要让他们讲出来的话，他们心里的意念都得蒙你的悦纳。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主，借助田基弟兄带给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是一年两次的这个感恩见证聚会，这个六月份有一次，年底还有一次。今天的感恩见证聚会和以往有一点不一样，今天的感恩见证聚会分为两部分。那第一部分的话有一个小时，另外一部分的话是一个家庭见证。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 今天的感恩见证聚会和以往相比，这个时间比较短，只有大概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请弟兄姐妹踊跃上来这个见证。每次见证呢，我特别强调的就是不要超过五分钟。如果你有更多的见证的话，你第一次见证完了之后下去之后，如果没有人上来的话，你再上来见证。所以我现在把时间交给这个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见证的话，请你这个最好是坐在前面来，所以这样的话比较方便上来。好，把时间交给弟兄姐妹。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叫吕荣林，我到这个教会来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的先生刘刚和我的父母李文高、陈凤祥在这个教会的时间有一段。我今天要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见证，就是说神的爱借着弟兄姐妹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说五分钟说不完，因为我们信主十几二十年了，很多很多要见证的。所以我就说今年发生的事情。我的父亲李文高先生今年1月4号早晨凌晨4点50分被主接回天家，他诊断为肝癌6个月，在6个月当中他不愿意打扰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好多次他不愿意我们告诉弟兄姐妹，他怕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增加负担，最后不行了，我们还是跟他说，接受弟兄姐妹的爱也是接受主的爱，接受弟兄姐妹的爱也是给弟兄姐妹的机会，让他们把神的爱彰显出来。所以后来我们跟他做了很多工作以后，他同意牧师来看他，牧师好几次到我们家里来看他，他很受感动，很受激励。后来在12月的24号也就是圣诞节的前一天不行了，住进了医院。我们跟他说让弟兄姐妹看看你好不好，还是不愿意。在他临走前的14个多小时，也就是1月3号星期天崇拜完了，弟兄姐妹还是去看了他，他很受感动，也说了很多见证主的话，也说了很多感谢弟兄姐妹的话。他被神接走以后呢，我们教会还有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爱我们，关心我们，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在那困难的时候，我们给他有一次追思礼拜，那个追思礼拜上来了150多个人。大家就是在追思礼拜之前，我们临时有一个诗班，就是 Helen 姐妹帮我们很快的召集弟兄姐妹，我们没有练过，就是那天早上9点钟我们去的，我们给他一个很好的献诗，大家弟兄姐妹也斟酌上去见证在主里面他们对我们家我们父亲的爱，也见证父亲在世的时候怎样为神做工荣耀神。所以我们就是很受感动，就那次的聚会，那次的追思礼拜，其中有一个姐妹追思礼拜后来想来就跟我说，荣林啊，我真是很受感动，我为这次追思礼拜而感动，要是我哪天到主的去见主的时候有这样一次追思礼拜，我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就看到他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有他的原因。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去年就相继过世，他的妹妹在活着时候没得病的时候，这看望他们的人就是去看他妹妹的人，去上门的生门单门拜访的人就是络绎不绝，因为他妹妹是一个小官员在那个地方。等他妹妹生病的时候不能工作了，没有一个人去看他。他回去以后就跟他周围的那些朋友说，你们可不可以去看看我的妹妹，她现在生病病危，还是没有人去看她。所以这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是在神里边我们有神的爱，弟兄姐妹的爱真是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周围，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还有一段，就是主怎么用他的神迹来彰显他的爱，在我妈妈身上。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先请大家弟兄姐妹先分享，如果有时间，我再分享下集。
我今天呢是来为一个得胜的圣徒做见证。为什么呢？今天时间变了，我不知道，所以我准备的比较多，现在只能临时的就缩短，没有办法，因为时间变了，是吧？我说一下这个圣徒啊，从那个开始第一条，他有福音的根基，他是第四代基督徒，他三代都是基督徒，而且信得非常好，不是一般的好。比如说他老爷当地的教堂，当地那个礼拜堂是他老爷盖的，而且还开过杂货店，穷人来买东西可以赊账，最后把这账本都烧了，都不要了，穷人来买东西整个送给穷人了，不要了。说爱主爱人是很好的，从他老爷他那个姥姥他母亲都是这样子，都很爱主爱人。关键呢、啊，爱主爱人呢、啊、是律法的总纲，又是一切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就想到这，所以张老师啊，就是有这个福音的根基。张老师这家族的第四代基督徒啊，所以他一生是为主而活的。我无论在山的谷底里，无论在高峰上，他不要自己，就是要主啊。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肃反运动的时候，他挨整了，他是小偷，因为王明道，著名的布道家王明道，那时候定是偷物，所以他老听王明道讲道，说必然的就成了小偷物，所以那个他变成小偷，而且学校批斗他，批斗他的时候，他捐钱的那个十分之一是偷物的活动经费，是吧？就是批斗他完了后，问他你以后你还信吗？他很坚定地回答：“我以后我还信，是吧？”所以大家都摇摇头，不了了之了，这会就散了。要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就被打死了，是吧？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年以后就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时候，他又被揪出来了，什么原因呢？一个他不是造反派，第二个他是基督徒，第三个他们求了这样子，他是在北京体育大学。他是教棒垒球跟足球的啊，所以他们球类家族很特殊，其他都不跟他们球类家族一样，球类家族总共有62个人，总共造反派就有60个，他不是造反派，还有另一个老师不是造反派，而且他是基督徒，所以不斗他斗谁呢？他又被挨斗了，他不但挨斗完了后游街劳改啊，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说我是他的妻子，是吧？我跟他说，他对我说，他说我如果被造反派带走的时候，说咱们两个就离婚，三个小孩都不归我，信我的信。为什么？他害怕连累我们，因为被造反派带走的不是好好的打死，就是慢慢的给你折磨死，是吧？这个例子是很多很多的。后来的时候，解放军进校了，这事就压下来了，就没有了，就没有被造反派带走了，是吧？所以这情况，他这时候就这样子，所以他无论在谷底，要在高峰上，他是心中有主，没有自己，是吧？没有自己，我就举那个，他总共神磨练他40年。40年以后，他一下子变成国家的名人。原来不是，原来受压，因为有宗教信仰在压住你，不能让你冒尖啊。所以后来的时候，他那个44年以后，他成了中国的名人。有一个名人录，出版一个中国的名人录，那说明就是名人录。那里面他有他的名字，他是棒垒球界的名人。他在社会上的投降很多很多，做了好多的贡献，是吧？这个方面我得感谢神。下面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就感谢神，主要是感谢神，神给他那样有这个爱心，因为这份跟他根基有关系，是吧？给他这个爱心，是吧？他在谷底里面，他 这个小孩也不要了，家庭也不要，连他的命都不要了，他是为做主啊，在高峰上名利地位就世界引不了他，就啊他被世界吸引。什么呢？就是有一次90年代初是吧，就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国家体育局叫他去担任什么棒垒球司的司长，他跟我说我一口拒绝了。我说你为什么要拒绝呢？你如果是当司长你就一步登天了。我说司长啊等于当大学的校长一样，待遇是一模一样的，有名有利什么都有了。他说我如果当司长我的路党我就信不了主，所以他这份就不要。说在高峰上的时候名利地位金钱都引诱不了，他就要主，是吧？所以这份是感谢主。嗯，我再说一个，就是他最让人感动的，他那么爱主，而且他把他的后代啊，三个小孩生下来一个多月的时候，就跪在窗前的前窗前呐、啊，两个手捧着小孩，那小孩都是一个多月的，把小孩献为主用，这点呢很不容易，不但他这样子。而且把小孩也献给主，再来一点，他们家里啊，家族到今为主就已经有六代信主的，一代接一代，一代接一代，而且信得非常好，不是一般的，是吧？信得非常好，他们经过了不少的磨练，是吧？再来有一点呢、啊，我是很感谢神什么的，这六代连着信得那么好，如果是按照年龄。按照那个什么，是从青岛桥到现在，按照那个什么，已经有150-160年，就是一代接一代，一代接一代，所以我非常感谢神。因为时间变了，我有准备好多，现在都没有用了，所以让我的女儿接受见证，完了最后我再说就完了。
我的嗓门没有我妈大，所以我还是要扩音器。纵观我父亲的一生，我觉得他是经受试炼，坚守信仰，备受祝福的一生。那在我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是我和我小弟义军守在我父亲身边，我们经常祷告，那与神有非常美好的交流。在父亲走的前两天啊，我在那边看到他呼吸很困难，我就站到父亲的床前开始祷告。我一闭上眼，我看到耶稣基督穿着白的长袍站在我爸爸床的那边，先是摸他的右手右脚，因为这是在昏迷之前已经不能动了，已经瘫痪了，然后又摸他的头，因为他是做过开颅的手术。那当时我就说，我就叫起来了，我说爸爸好了，爸爸好了。那么因为夜深人静，那护士就跑来了，问我怎么回事。我就说把我看到的这个异象讲给他听，他呢就和我一起祷告。后来我就睡下去了。在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呢，我就是做梦哈，就看到说这次是主基督穿着紫红色的长袍，就完全是大君王来临的那种就是异象吧，手里拿着长杖，然后头上戴的那个大冠冕就是异常的醒目，就这样的画面重复来重复去。那最后我醒了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我说这是得胜的冠冕。当时呢我不能完全理解说神要向我显现什么，但是我是明白我的父亲是得胜的。正如雅各书1:12说的，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允许给他那些爱他之人的。那现在父亲已经在天家，这是我们姐弟两个我们姐弟三人深信的，而且天父也曾向我母亲显示过。你来说吧。就是我 我妈妈看到的一个异象。
张老师去世的时候我还没有到这呢，第二天我才到这，到这时候见不了他了，只能参加他的追思会，还有跟遗体告别。我心里面很难受很难受，白天不敢哭，白天哭的时候怕影响全家的人，所以白天的眼泪向肚子里流，晚上的时候就吧嗒吧嗒向外。为什么我很难受很难受？我就是突然，就是追思会的第二天，我突然我上了天堂了。天堂是怎么样子的？天堂我一去的时候觉得这空气非常新鲜，跟地球的不一样，很新鲜。完了后那顶是平的，是蓝颜色的，没有云彩，比这地球的颜色要稍微深蓝一点，是吧？从前面望出去无边无际，看不到头的，因为它顶是平的，大概几秒钟就没了，是吧？过天的时候我还在那流眼泪，我晚上躺在那一直眼泪一直流，我就祈求神，我说主啊主啊，我要跟口红说话，我爱人叫口红，我说我要跟口红说话，我要跟口红说话。突然我就看见他了，哎呀，看见他那高兴的样，侧面看见他大概有40米远，侧面笑眯眯的在那做准备活动，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是北京市棒球队的，戴棒球帽子，穿着棒球衣服，笑眯眯的在那笑。我心想，我说哎呀，他原来是北京棒球队，我就把这查忘了啊。完了后第二个就是哎呀，天堂都好了还能打棒球啊。第三个我就哎呀，这小伙子还长得挺漂亮的。那个在哪，那像三张。这个是他到苏联后，这是他死的前一年，08年，他09年死的，死的前一年，08年造的，他09年去世的，是吧？这个是他，我说哎呀，这个小伙子长得还挺漂亮，我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嫌他难看？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我只看他的眼睛，他两个小迷糊眼，是吧？两个小迷糊眼，是吧？所以有这感觉，是吧？再来的时候，一会的时间，我就看见他这张样子，就是跟我面对面，大概10米多远，半身，不是全身。哎呀，跟我笑的从内心里面笑出来的，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看见他这么笑过。哎呀，笑的从内心里笑，我没有办法形容。我要跟他说的话都没了，都在他笑里面了，都没了。哎呀，我就很感谢主，这个是主给我最好的礼物，是主对我的爱，比什么都好。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说了，我就说到这就完了。
这位姐妹她是张义军弟兄的那个妈妈，还有姐姐她过来是黄秀清姐妹，常常跟我们一起伴奏还有赞美的带领敬拜的那个姐妹，她们两位因为现在在台湾。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哈，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啊，我是那个我叫赵淑萍，那个不知道我的人就说那个我今天要做见证的是题目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依靠。那个我在2012年的时候发现那个肺部有肿物，2013年的时候做了手术，后来医生一开始说不是癌症哈，后来说是肺癌。然后在我做这个治疗之前呢，就肺癌已经转移，就转移到骨转移。然后在去年的感谢神哈，医生告我说只有11个月的寿命。我今天还仍然能站在这里，我今天一直在想，如果我不开口赞美主的话，主要兴起石头来赞美他。所以我今天再简单的做介绍一下，就说我去年那个9月份的时候发生脑转移，然后做了那个治疗，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就说很不幸又发现那个肺癌有复发哈，就说在我的右肺的上面又发现有一个小的点，然后当时医生说呢， 可能你需要做这个化疗。哎呀，我当时就说特别抵制这个，因为我觉得化疗对我来说，因为我这个人特别软弱，因为我也听说过这个化疗有多么痛苦哈。我在想呢，我说我不要做。他说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就说你要尽最大的力量要活着，因为我的孩子还很小。然后我说那我也要想一想，因为我实在是太害怕这个了。然后就是感谢主啊，那个时候我就想到那个诗篇第二十七篇啊，第一章，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惧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怕谁呢？哈，感谢主，我真的心里虽然很害怕，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那我就面临一次挑战哈。然后我就接着开，我就决定给医生打电话，我说那我就决定还是做化疗。大家也知道那个化疗的时候非常痛苦，我几次哈，第一次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要放弃了，我不能再忍受，我不要做了，因为我那个太痛苦了，因为我有时候晚上觉得，哎呀，我都有点不想活的时候哈，我真的是一边我跟主就在哭着说呢，我真的我这个人很软弱，我真的是活不下去，我也不想再承受这种痛苦了哈，因为有的时候那也许解脱也是一种那个幸福哈，我就在那儿想，我一边哭一边祷告，真是感谢主啊，他的话真的是信实的，是带有能力的，然后就像那个诗篇第三十篇第五章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哈，虽然很痛苦，我觉得我似乎在这个死亡的深渊中，但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哎呀，感谢主，我就觉得我又有力量哈，可以面对这个，然后我就一次一次感谢主啊，虽然一次这么难，一次这么难，然后主都把我那个带领我走过哈，我那个还是最后坚持完成了四次这个化疗哈。我还想和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那个诗篇第三十一篇第十五节，就说我终生的事都在你的手中，就说我们终生的事都在神的手中。其实我们可能眼睛都看不见，就说也许我们人眼前经常看的就这么眼前的这一点小事，但是真的我们相信神的话，也相信神的应许，我们终身的事都在神的眼光中，就说虽然我们很难，我们肉体来说很难很痛苦，我们经常觉得我们可能不可能走下去，但是呢神他一次一次的都带我走过来，那我也不知道神有什么美意哈，我也不清楚，但是这次感谢神哈，我七月份不是七月份，我做完化疗的第三次又做了那个检查，然后那个我肺上那个小点又消失了，真的哈利路亚，真的感谢赞美神，我真的以为我可能站不起来了，感谢神我这次又站起来了。还有我还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得医治哈，耶和华他是我的神，我不得医治他仍然是我的神，因为真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多久哈，我相信我把对我来说，感谢神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哈，更珍惜我们眼前的生命，更珍惜每一天。我把每一天都当作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高兴快乐的活着。还有一点，我要感谢，在我这做化疗期间，弟兄姐妹的祷告，还有你们的饭食哈，让我再一次品尝了这个百家饭哈。还有感谢你们爱，让我感受这个大家庭的温暖。然后我也感谢神，我经历了很难的一段路程，因为我先生今天不在，所以我可以表扬他一下。然后就说那个，感谢神赐给我那么好的伴侣哈，在我病痛的时候，他一路陪伴我，我相信我真的是他的肋巴骨，然后就说他对我真的是不离不弃，在我。一次一次我觉得我走不下去的时候，他给我很多鼓励，给我很多帮助，也感谢我们查经班那个小家庭哈，带给我很多关爱和感谢，感谢神，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信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
好，今天教会同工安排我们 禅经班现身，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禅经班，另外我们还有一点小小的见证。好，我们在介绍禅经班之前，我们禅经班愿意给大家献一首诗。好，我们唱完第二遍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来唱副歌。
腓立比书三章七至八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单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真心，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你。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低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你。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
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唱副歌。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我再用一两分钟时间介绍一下我们禅经班的情况。啊，我们禅经班呢，就落成第一禅经班。啊，大家一看这个词，肯定是最早成立的几个禅经班之一。啊，地址现在在 Rawlings Avenue。啊，带领茶经的是，你看有两个支纲啊，中间加了啊崔振中弟兄啊、福军弟兄和学桥弟兄啊，行。哦，我们茶经班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就是最早成立的，我们落成最早成立的几个茶经班之一啊，2000年开始到现在每周星期五，跟很多家庭一样。那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新朋友比较多啊，因为我们正处在落成那个新移民的中心。啊，你看那个Rawlings, Pembroke, North Bethesda, 啊，经常有新朋友过来，啊，流动性非常大，而且 NIH 那边有很多的访问学者，也有很多的新移民，第一站肯定就在 Rockville 这边，所以他们自己来了，也把自己的父母带过来了，他父母信主了以后又回国，所以经常那个茶经班也有新人过来，啊，第二点还没完 ，sorry, 再往啊。第三个就是我们啊，在主里面相互建造啊，相互关怀，有软弱的家庭啊，我们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跟许多禅经班一样，能够表达主的爱，也在主的爱在我们中间流淌。那我们洛城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实际上都来过我们禅经班。我就说在我们禅经班曾经待过一段时间的，举个手我看一下。啊，感谢主。啊，就是你看这流动性是非常大的，那个地方的鱼是很多的啊。好，我们禅经班啊，也是主教导我们有传福音的使命。我们在周围这许多的社区，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朋友过来，我们传福音是我们一个主要的使命。好，往下。好，这是我们就一些很多的那个照片，我就随便选了几张啊。振中帮我们也选了几张，这是茶经的一些家庭。再往下。啊，这个我们就因为传福音，我们在教会的帮助下呢，我们在那个社区曾经在感恩节和咱们农历新年的时候，在那个社区举办了传福音的聚会。啊，这是一些我们的一些 slides,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以第一次举办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那么多人，大概那个地方最多能承多200人，最后来了以后又超过200人，没地方坐了。最后第二次我们在举办的时候，我们就有经验了。我们就让大家谁要来先登记，如果不登记他来了我们就拒绝不让出进去，所以我还头一次听说传福音还不让别人进去听福音啊，所以啊再往下啊，这个我们中间有常常有信主受洗的弟兄姐妹，一批一批的感谢主啊，再往下啊，在去年我们那个家庭主日的时候，我们禅经班呢就举办了一个小小的活动，就是重塑婚姻的诺言，也包括我父母啊，他们结婚这么长时间，就是没有机会了，以前没在教会中结过婚了，我们就啊借着这个上次我们的家庭主日，每一对夫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就重塑一下婚姻的誓言啊，再往下，啊再往下，啊。如果是单身的姐妹啊，暂时单身的姐妹啊，她就自己跟基督立约啊，这样再往下啊，这是我们也经常举办一些野营啊，出去郊游啊，再往下。好，我们在郊游的时候也不忘分享主的恩典，也查查经啥的啊。好，再往下啊，这是我们去郊游啊。好，再往下。好，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禅经班跟我们一起来长进。好，再往下。好，我们因为弟兄同工安排一下，用两分钟的时间，一两分钟说一下我们禅经班的经验。很多弟兄姐妹说你们家是开禅经班的吧，我说这个我又没付我钱，教会也没付我钱，我也不靠这个挣钱，所以我不是开禅经班的，我是开放的家庭啊，所以跟其他很多弟兄姐妹家庭一样是开放的。那有什么经验呢？我说没有特多的经验，我就总结了这几条啊，就是有苦有甜啊。我还记得我们家刚开放的头几个星期，有一个孩子进来一脚就把我们家的那个墙就踹一个大窟窿，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突然觉得这个开禅经班也没那么简单啊，有苦有甜啊，但是主的恩典是满意的啊。那有高有低，那你知道我们一个家庭也有高有低，情绪有好有坏，但是 每到星期五的时候，我们的情绪自然就好了。也是我们打扫卫生的时候啊，主的爱激励我们啊，有出有入，就是我们查经班真的是福音朋友经常过来，经常出去。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也有出去再开查经班的啊，这样出去就有流动的一个啊，非常感谢主。那有扁啊，有宝啊，有的人说你这个哎，肯你们很爱主啊，有的人说你很骄傲啊，反正都有这样的，有高有低，有扁。但是主在主里是得安慰的啊，有失有得啊。我们在主里头，我们有失去的很多东西，你好比时间呀、金钱呀，很多东西。但是当你开放家庭的时候，主会加倍的奖赏你啊。这是我们经历十几年、十六年的开放家庭，真的是感谢主，主在各方面来保守我们啊，有悲有喜啊。我们跟弟兄姐妹同喜同乐，有主的话语做我们的甘甜啊。所以总的来说，就是无论是怎么样，但是主的恩典是满意的，主的爱激励着我们，我们还可以为主传福音，有主的安慰，主百倍的奖赏，有主的恩典。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第一次站在这里做见证啊，像那个田军弟兄讲的似的，我们要有胆量，神求神给我口才。我这人在公众场合就一直不敢讲话，在查经班还好，我在我们查经班，我这么多年一直在我们这个查经班，感谢主。这些年的话，我在这信主啊，这么多年，十一年了，数下来。但是呢，就是说，从我生过我儿子以后的话，大家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我是浑身痛，就是不能那个。别人就是说我到处去请，就是看医生啊，看什么呀，疼痛医生啊。但是呢，后来的话，那个癌症就是不是我没感受，我没有那么感觉，就我现在没有，所以主还在使用我啊，我还在学习。那个按摩帮助了我，所以说感谢弟兄。弟兄的话，志刚，康志刚的话，给我按摩了两年。每天早晨我们一醒来的时候，他就给我按摩。在这过程中，我自己是学医的，我自己的话那个，也学一些中医的东西。然后呢，后来的话，那个。有个中药帮助了我，那时候也解放了康志刚，他的话开始读圣经，早晨起来他可以灵修了。他灵修以后，他第一次站在主面前给主做见证，真的是从那以后我们家真的是开始了有了阳光。因为我以前的话，我是在欧洲过来的，在欧洲的话在芬兰，大家知道那里面真的是，我到这么来 NI 区的话，我受不了这里头的环境，所以说我一直蛮 depressed 的。真是感谢主。我自己呢就是学了按摩，然后呢又去帮助人，志刚给我按摩，然后我给别人按摩。当时的话说正巧我们公司的话解散，然后失业了，牧师去探访的时候，我正好那天回来看见牧师，我很高兴。那天我本身就是高兴，因为我帮助了别人。我帮助了别人的话，我运动了，我帮助了别人。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习了很多中医的知识。在生活中，在我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呢，我也感受到就是继续学习的需要。那个感谢神带领我，因为我在学按摩的时候呢，神就真是背着我。我自己很软弱，我是个不是个好学生。我虽然是攒官六将读了博士，但是的话学习成绩记东西是从来不好的。我不敢想象我可以学按摩，我可以拿执照。康章就说你要好好学习，要好好学习，要考下来。真的是感谢主，我每一天开车去学校，去维吉尼亚，我背单词，神就能让我背下来。我从来不是好学生，但是我竟然打了99分毕业了。然后的话一个月就拿上执照了。真是感谢主。但在这个后来的话，我说的比较乱哈，但是的话后来的话我就开始那个感受到这个按摩也有它的局限性，而我本身又是学医的，我就觉得神真的是对我有更大的呼召。我不敢想象，但是的话我也不想，我就觉得我就很自然的，别人说你好有毅力啊，我一点点的都没有，我一点都没想，我就觉得我就要去做，我做一点 就是一点，我也不寻思我能记多少。我为了当时就是去学习的时候，真的是感谢主，我们全家都支持我，在全家的话，在主里面真的是甘甜多得无比。我去学习的时候，那个大家知道我女儿，她的话，她给我画的那个五行图，我的书，这是我上大学的书，书皮破了，她给我包的书，五行图她给我画的，然后呢，在后面。这两个手印，一个是我女儿的时候，一个是我儿子的时候，他们写着妈妈加油。主，真的是感谢你，志刚这些年真的是在家又当爸又当妈，我去学习，我们的查经小组帮助我们全家，我们教会帮助我们全家，真是感谢赞美主。我去学习的时候，我看见有牧师在学习，有啊、有师母在学习，还有这个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不是啊，神父也是在学习。他们去，我问他们为什么学习，他们说他们要参加 missionary medical missionary。还有的人的话，是因为参加 medical missionary 呢，回来了，现在再重新拿好好正式学习。我一下就找到了我的。跟我觉得真的，我现在找到我要怎么为主做服事了，真的是现在学下来快两年了，我也快毕业了，真是主的恩满意，感谢赞美主，我就说这些，谢谢。
弟兄姐妹大家好，我叫魏胜红，我在这里为主做一个见证。就是我去年，其实大家也记得我去年在这里见证过一次，12月份那么我去年9月份换过一次工作，我知道全部都是神的带领。那么工作一开始还比较好，但是后来呢就越来越忙，非常的紧张，周末晚上都要加班，计算机带回家里加班，然后任务也很重，有时候呢那个时间很紧迫，经常是说有时候好几个 project 同时做，有时候呢这那个要求很紧张，你一天完成有时候好几个任务都要完成，所以非常的紧张。那么长期加班呢，然后有时候也有很多的压力，因为在网上呢，有时候你在会网上会看你的那个计算机开了没有，你有 offline， 如果时间长的话就会问你为什么刚才你 offline 了，怎么回事。所以长期也比较紧张，所以最后呢我身体也出了问题，就是3月份的时候大病了一场，就是发烧啊咳嗽啊，请了2天病假，病假完了之后回去还把这个时间补上，因为你有16个小时，你这个 billable hour 少了，你要把它补上。所以呢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我就后来3月份记得一次跟牧师祷告会，我们就跟牧师谈到，跟牧师我们就谈起这个问题，王牧师呢就为我祷告说说神也是希望我们有一个均衡的工作家庭，希望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灵，神是怜悯我们的，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就呢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也求神为我开道路。就是我记得3月份一个祷会的结束，那么呢就第二天早上一早上8点钟一个电话打过来，我当时听了以后，这电话说他说你记得去年你申请过一个工作，然后呢现在这个位置当时是冻结了，现在又开了，你还感不感兴趣？我当时听了就震惊啊，我说哇，神真是听祷告的神，我们头天晚上才祷告，第二天就那个，然后我当时就不敢相信，然后呢就很快呢之后呢就这之后呢，因为以前跟那个当时的 director 跟他谈过，他后来他说我们已经谈过了，你技术方面不需要谈了，只要再过来你抽一天时间来面试，下星期一可不可以，我说就再晚2天，最后呢就很快神开道路以后呢就很快，然后呢就最后呢现在就已经去上班了，已经上班了一个星期，然后在离家10分钟很近。然后呢就是其中也很感谢许多弟兄姐妹在中间为我祷告， Helen Ferdinand 杨军弟兄，还有牧师啊，短期坤弟兄啊，帅英弟兄，管辉等等很多的弟兄姐妹，还有查经班的陆家团查经班弟兄姐妹，所以我就非常的感谢神。我知道每个工作都有每个工作的挑战，上个工作里边呢我感谢，我就觉得自己很多方面还是有很多的亏欠，比如说虽然我是每天我在那个计算机上面贴了一个条子，加拉太书3章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你们所服侍乃是主耶稣。这个但是呢我知道这是希望自己达到，但是很多时候那没有办法做，就是软弱的时候也有很多时候没有虽然尽到 尽到自己，很多时候也是会向神祷告，说神呐，我这个东西实在没办法做完，求你帮助我。半夜有时候熬夜的时候熬到四五点钟头，中间就是一定要停下来祷告一下，因为还有就是打开手机那个WGTS 听那个福音的赞美诗。所以我说感觉就是，虽然我自己很多的软弱，但是很多的自己很多的不好，软弱的时候也有，抱怨的时候也有，不理解的时候说神呐，我以为把我带到那个地方，出来到这个地方就可以长久待下去，为什么会这么辛苦？有时候 也有这样。但是神呢，虽然我自己有很多的不好，但是神是怜悯我们的，神是体谅我们的软弱和需要，就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感谢赞美神。刚才那个说神耶稣是我们的供应者，神真的是我们的供应者。我们感觉不论做什么都是在学习为神做，不是为自己做。就是希望在找工作的弟兄姐妹也能够给大家一个就说神是顾念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感谢赞美神。
谢谢今天神给我这个勇气，让我可以站在这儿。我一般是不当着大家做任何的演讲的。真的是感谢神。我觉得我如果不来感谢神，我真的是对不起神了。就是我这做了一点小小准备。就是一年半前的我，我的状态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是神改变了我。神改变了我的个性，而且神改变了，神就这个圣经就像是一把笤帚，他每天都把那个我生活中的垃圾和我心灵中的垃圾一点一点的扫出去。一两年前呢，我那时候真的是心里充满了这个怨毒和仇恨，每天夜里我醒来，我心中都是仇恨。至于说为什么，我此处省略。但是呢，因为我以前是在新泽西工作的，我跳槽了，然后那个我以前有一些好朋友，他们也跳槽了，有一个跳到Connecticut 的同事呢找到我了，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就从大家眼中消失了，所以那个同学找到我，电话找到我，然后以前我的老板电话也找到了我。他们都是基督徒，我就和我那个同事一开始，就是他开始跟我一起祷告读经，后来我就回到了教会。后来有一天夜里，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求你了，我自己做不到，求你把这些仇恨从我心中拿走。第二天开始我就真的想不起来了，是真的，我一定要做这个见证，就是说不是我客观的把事情全忘了，是那些事情再也不能成为缠住我思绪让我陷入这些陷阱深坑的事情，它只成为普通的回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圣经又说了，在神凡事都能。马太福音19:26。我以前从小到大都是有时候有点骄傲，有时候有点自卑，但是呢，现在呢，神就拣选了我，让我照顾那我的两个个性非常强的小孩子。我就是从一个很骄傲的人变成一个奴仆的样式。以前我从来不跟任何人认错的，但是后来我就变成每天趴在地上擦地板的这样的一个人，非常的谦卑，而且主让我很孤独，但是在孤独中，我慢慢的找到了我自己，而且我认识到自己弱点，并且接受，我知道我就像一个病人一样，强健的人是用不着医生的，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是马太福音9，所以我愿意，我认了我自己的罪，愿意主耶稣来医治我，而且我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明白了原来工作生活吃苦享福都是为了荣耀主，而且以前我不太会讲话，讲话经常比较伤人，我也明白了，就是语言是多么重要，我不能做嘴唇不洁净的人， 不管我是原本好意还是恶意，我都说难听的话，我都是罪。然后我还是让我成为一个，就以前我就是比较喜欢草率啊，做决定很快。后来我读了圣经，我知道，脚步极快，难免犯罪，是从箴言里面看到的。然后呢，我以前也比较爱生气，但是现在我只要是一想到，就是一要动怒的时候，我马上我就脑海里我想到经文，就是，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就说我比起别的，我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我就说，神真的是改变了我的心情啊，感谢神，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啊，通过各种试炼。不管是受苦也好，享福也好，都是目的，就是为了让我成为一个更荣耀神的人。
谢谢弟兄姐妹的见证。现在没有时间了，我们现在有四班信士。
我们今天就把这首诗歌唱出来，我们心里的感恩，也提醒大家爱神，天天的日子就是过得这么的美满啊。
六月是我们的家庭月，我们特别安排的这个家庭的见证，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牧师。
刚才弟兄姐妹的美好的见证，很真实， 这是从我们生命当中啊发出来的见证。你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啊，如果弟兄姐妹你回去读一读，每一章都有一句话，三章都重复，那就是彼得讲的话。彼得说，我们在这里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是福音的见证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福音的见证人。那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那我们今天的有一点变化，那刚才弟兄姐妹是到上面来做见证，那现在呢，我们把见证稍微组织一下，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见证，仍然是见证。那我请了九个弟兄姐妹，他们坐在台上，那有一些讨论，我问他们一些问题，就是上帝的道怎么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显明出来的。请那九个弟兄姐妹上到前面来坐下来好吗？那这九位弟兄姐妹他们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哦，他们在家中在神的道里头是怎么来经历福音大能的。你知道做见证最难的见证是在哪儿吗？你在大街上做见证不是很难，对不对？你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在公司里头做见证很好，但也不是24个小时跟你的同事和老板在一起。那在家庭里头挑战是最难，挑战最大，见证最难，因为是零距离的接触，24小时你都把自己暴露在对方的面前。所以我现在要请这九位弟兄姐妹坐上面啊，我也坐上面，我问他们一些问题，看看在生命当中他们是怎么样把神的道在家中活出来的。那我请这几个弟兄姐妹起来可以吗？请坐上来好吗？不要客气了，来来来，请时间很紧张，来来。我们特别请了几对有代表啊，那个 Helen 跟徐老弟兄，他代表连长那一代。那徐老弟兄跟 Helen 姐妹，他们有两个孩子，那全家都是基督徒。那建中跟建红他们家有四个孩子，那他们参与很多的服事。那小东跟新霞他们的父母曾经跟他们住过一段时间。那 Michael 跟许瑞他们开放家庭参与教会的很多服事。那我们特别请了陈玲姊妹啊，陈玲姊妹是个单身的母亲。你们知道单身母亲有很多的挣扎，我们中间有一些单身的爸爸和妈妈，他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挣扎，可能一般的人都无法了解的。所以神的道在是活的，是真实的，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神的道怎么在引导我们，圣灵怎么在引导我们，怎么在更新我们，怎么在帮助我们，怎么在家里头，在平凡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来见证这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所以现在我有些问题问他们，这是让他们来回答。你们有这个话筒了吗？哈，如果问到一个人的时候，不是考试啊，这是做见证呢。那我想我们有些问题哈。刚才我说了，在家庭当中的见证是最难的见证，因为家庭每天生活在一起。那我想第一个问一问呢哈，像 Michael 跟徐瑞，在婚姻当中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难处。你们觉得作为基督徒、上帝的孩子，这个挑战难处对你们来说最大的是什么？你们怎么克服这些难处呢？就从你们的生活经验当中，几句话，哎呀，不要太长，我们时间很有限，有很多的难处，夫妻怎么相处的？比方说，有的时候怎么相处的？你们在上帝的面前，你们夫妻之间怎么是相处的？把你们的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夫妻之间那个矛盾呢，最主要就是大家要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啊。在平常的生活之中，那个矛盾难免会产生，大家的想法不一致，大家的看法不一致，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大家如果能够第一我觉得弟兄需要谦卑，弟兄需要那个有一颗爱姐妹的心如果把自己放下来以后呢那个有很多事情就很容易就能解决了。如果我一定要坚持我自己的意见呢这样就往往就会使得那个矛盾更加更加激烈化。
Sherry, 你补充一下。
怎么讲，就是说我跟 Michael 两个人，他是经常比较让着我，因为他比我大。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在家庭当中，不管是年纪的大小，那作为夫妻的时候，难免好多时候并不是以年龄来分的哈，就是说有的时候还是会有矛盾，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好的两个人在一起，其实每天像牧师讲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矛盾。所以这些矛盾呢其实并不是很大的，但是如果你两个人真的是很在乎彼此的话哈，你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天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哈，有一个事情让我很能够提醒自己哈，就是在有这种矛盾或者是有这种想不开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对方作为一个平等的人来尊重，而不是说只看到自己眼睛里面这件，就是说我认为他是怎么样子，就是说讲到底还是一个有一个虚己或者是那个 commitment， 就是委身，就是像神对我们一样，他没有看我们带别人，就是说他没有看到我们哈，看我们的时候按照我们自己的过错来带我们自己，就是说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大概都在地狱里了，但是神呢是按照他的恩典，用恩典和慈爱来照顾我们。所以我当有的时候哈，就是想到这些的时候，比如说有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可能我做的多一点，他没有帮忙或者怎么样，在这种时候，但他其实做很多事情，就是说有这种时候的时候，我就要经常提醒自己说，我应该是从我自己的角度讲，我应该做什么在这个家里，而不是说哦，他没有干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多么的不公平，而是应该想到的是说，我做这件事情，这是神给我的这个责任，我应该不能够推卸，就不管对方怎么做，这是我应该做的。所以还有就是说，有的时候心里有不高兴的时候，不光是对 Michael 或者是说对孩子，有的时候就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就提醒我哈，就是在那个箴言的第14章，他就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欲望的妇人亲手拆毁，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所以真是这句话就经常来提醒我说，不要做那个愚蠢的人，因为有的时候一点小小的事情哈，实在是不值得吵，但是你要真的把这个弄得天大的时候，整个家庭都非常没有平安，而且也没有什么爱在里面。所以真是求神常常的提醒我们，就是说用神带我们的标准去带我们的配偶。那有的时候你实在是忍不住的时候，求神也提醒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言语暴虐呢是会引起争端的，就不是说神所喜悦的。那做一个智慧的妇人在家里面，应该真的是求神给我们这份智慧，是很难，但是我想会有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
好，谢谢。徐老弟兄跟Helen姐妹，你们结婚多少年了？48年。
48年了，
还2年以后就是金婚了。
对。
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是风雨同舟？
金婚。
快金婚了，对吧？还2年。
神允许我们就有金婚。
神允许，对，没错。您来分享一下，就是在你们过去的48年。这个风雨同舟哈，你们
很少，
你们夫妻之间有什么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比方说夫妻之间发生争执的时候，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你们怎么解决的？
很少，因为
话筒近一点。
我的我的香港口音很重，所以你们要忍耐。我1968年结婚的，跟太太结婚。那我
话筒对着这个。
1968年，我认识67年，我认识我的太太。那么只不过是3-4个月的时间，但是我没结婚的条件，我是什么条件呢？什么都要神
啊。
那祷告了以后，我去看太太，她那个在那里念书，我还见到她。神就跟我讲，这个是你的。
胆子好大哦。
我跟他讲，我说我是一见钟情，他不相信。但是呢，我们结婚了以后，我一直跟他过日子，约架，我们有一点意见不同，但是过了一下就没有了。
嗯。
所以到现在我们呢还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我觉得你叫我们来预备这个时间，我也想过怎么样。其实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念圣经的时候， 念了圣经，真的是要明白怎么样来行神要我们行的。
嗯，
这个很重要。那么好像我们听看到创世纪，神把亚当的肋骨拿出来做了一个女人给他做配偶，给他做配偶。那么神就告诉我们，这个配偶是我给你的，是没引导，要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我跟他结婚的时候，我什么都要讨他的喜悦。48年了，他是我的妈妈。有6个问题，我都看过，我都听过。我要简单的神做了一个配偶给他，然后呢，神就说，我给你一个月承诺，就是给你们结婚，那你们就是像配偶了。那么我们做了配偶以后呢，神在圣经讲说，我所为你们做的，没有人可以把你们拆开的。结了婚就是永远的，这个是我们的感想，我们这个目的，
一生的哈，
一生的
承诺，一生的
从来的。美国离婚率呢是50%，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们应当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来克服这个事情。但是我的跟太太的目标就是，我已经做了没结婚前的祷告。
嗯，
这个是真的是祷告。
好，海伦。
啊，圣经的话的教训，每一句都是美好的。
嗯，
我们生命过程中，可能某一种是对我们最适合、最要学习的。总之，我们活到老，学到老，早等到有一天神说你回天家吧，那么我们还是继续的学功课，就在爱里面生活。另一个要讲的感谢，就是说我们家2个儿子都相信耶稣，这是神最大的祝福。嗯，
感谢主。那刚才我们单身的弟兄姐妹啊，你选择对象的时候，人生伴侣的时候，什么是最重要的因素？是看对方的外表和家庭背景呢，还是你们到底是什么，是在你心目当中占首要位置的？我想他们刚才所介绍的，祷告很重要，啊，寻求神很重要，很清楚的，神怎么引导你？那还有品质很重要，他到底对方寻求什么，对方要求什么，你要求什么？那我想我们再回来，等会我们再会讨论这个问题。那金钟跟建宏，你们有4个孩子，啊，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21年，
20多年了。你们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经验跟弟兄姐妹分享？那而且是特别是建宏，等会建宏你也特别分享这一点。那金钟你先分享。嗯，
你是说婚姻方面的吗？
对，婚姻方面的啊。嗯，
我是发现婚姻中最困难的是，就是每个人需要改变。
嗯，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呢，其实我想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就是看见别人的问题，但是呢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嗯，那我觉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改变，这个改变的话呢就很难。所以我想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讲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是婚姻不是让人来追求幸福，婚姻是帮助人来追求成圣。那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好。我觉得在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呢，满足对方的需要这一个很重要也很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对方的需要。我就举个例子，像我太太的话呢，她是有一个需要，就是要跟我讲话。那我这个人呢，我是属于那种怎么讲，就说有事讲话，没事闭嘴的那种人，所以没事情就不要讲了。那以后慢慢的认识到，哎，他有这个需要，所以我想就跟他讲。下午下班回来之后，就把工作上那些事情就跟他讲。他也不学我那一行，所以讲他也听不懂，我也跟他讲。那么参加祷告会，有的时候 有一些代祷的需要，弟兄姐妹说，哎，哪个弟兄失业了需要找工作，那么哪个姐妹生病了需要祷告，我就跟他讲讲的讲。不过我现在算了一下，我觉得我讲的该他需要听的可能还只有一半。对，所以我想满足对方的需要是很难，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我们学习。嗯，
建宏。
对，我们21年的婚姻，那在我因为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我们是在中国，我们那会儿都没有认识神，所以我想我们后来来到这边认识神，那神通过婚姻给我们在我们身上做的很大的一个工作，就像建中说的，我们两个人都需要改变，都需要说放弃我们原来自己所认为的，哦，怎么样是一个好的妻子，怎么样是一个好的丈夫，这个家应该怎么样子运作，原来都有一套我们在中国的一些观念。
嗯，
那信主之后到这边，那我觉得啊，那往回看的话，我觉得神很大的一个恩典就是他让我们认识到神真的是可敬畏的，真的是敬畏神的必得他的祝福，而且敬畏神的必得他的智慧，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智慧，我们自己所想的所以为的，后来发现哦，真的是一团糟，就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改变你身边这个人一点点，你没有办法。对，那我自己我也自己的毛病我也自己没有办法改变，所以当我后来也是在学习啊，看到说哦，你要敬畏神，神的话怎么说那我们就怎么做，神说你要敬重你的先生，神说妻子你要顺服你的先生，那我就先从这一点开始，我学习来敬畏神，来操练敬重他顺服他啊，因为原来我是比较愿意讲他的话，就是好像教训他，他就说你总是教训我，这样子啊，发现没有任何的改变，嗯，所以当时那、不是当时，就是后来呢，我学习这个的时候，我就发现神在我们两个人的身上做的那个工作如此的奇妙，真的是他也改变了我啊，让我越来越柔软，越来越能够啊，能够这个话不回过去，能够说。我就愿意打住，我就愿意来顺服他说的话，我就愿意来跟从他的想法，那我也发现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改变得非常非常的大，他的个性，他的成熟的程度，他的处理事情的方式，他的对人的关爱，就所有的这些神做了非常大的工作，所以我说那他就是我看到的是一个神迹，我看到神改变他从一个啊。不成熟的一个小伙子，然后改变，那我说我神我只有真的是来赞美你，我只有来跟随你，我只有说俯伏在你的面前，我来看你要我怎么做，所以就是敬畏神，然后神的智慧超过。神的愚拙都超过我们的智慧，那神不是愚拙，神的智慧是如此的奇妙，也让我们说，前几年我们很多的这种碰撞，然后很多的不愉快，但是后来我们开始两个人都信主之后，然后看到说哦，婚姻原来这么美妙，婚姻这么多的祝福，然后两个人我现在觉得就像是一件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是主耶稣自己，那我说其次就是一个这个婚姻，神给我们彼此，说这个礼物，我说我每一年都在打开，每一年都在发现哦，神在婚姻里面还赐给我们更多的祝福，更多的那个美好，更多的跟他的相交与明对他的心意的一个明白，所以我说这个礼物好像一直在打开，那是感谢主。
好的啊，谢谢啊，等会我们先冷一遍之后我们还有别的问题，那小东跟心想，我们知道你们结婚多少年了，你们结婚多少年了，短短的回答一下，忘了
27年
他们的儿子已经是工作了，在德州哈，我知道我们都有上有老下有小，我们都进入中年的时候，我们上面有父母亲，下面有孩子，这往往是家庭生活变得更复杂一点，那我知道你们的父母曾经跟你们相在一起住一段时间，那这对于夫妻关系来说是个挑战，那怎么样跟父母们相处，你们两个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夫妻之间怎么能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怎么跟父母相处的，
这个 好，这个我是这个，我刚才啊听那个这个徐弟兄和这个 Helen 姐妹，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在主里然后结婚了，哎呀我很羡慕哈，人家是在结婚之前就认识主，然后是按照上帝的应许哈来这个找到另一半，我非常羡慕。然后这个谁建中和这个建红他们结婚21年，然后当时我就赶紧算了一下，我是27年，我说人家21年四个孩子太高了，我们这个27年才一个，
看来得及，
所以我说这个差距太大。那么我这个当然我一会儿说说父母的问题哈，但是我想给大家也说一下，这个跟他们这些不同哈，我们是，我就觉得我们非常的普通，好像放到这个人群里头你就找不着了。就是我们这种婚姻这种家庭哈，非常的普通。我总觉得呢，好像这个你比如说，好像我们不是那种小清新型的，那个结婚30年，然后一听着楼梯响，你那心就砰砰砰砰跳啊，没有那种感觉，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这个，到老了以后80、90岁了，然后一生的磨难哈，然后分开，然后生死离别，到最后90岁了还要牵着手拉着手，然后在这个海边或者是在哪边漫步哈，我们也没有这样。我觉得我们这非常的普通，就是跟大家一模一样的哈，就是说在这个平凡的这个，我当时一开始这个要找朋友的时候就是乱找啊，这找那样，看看谁同意啊，然后呢就有这么一个同意的所以说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太普通了，我不知道，好像大家应该是大部分都这样吧，我觉得都是，也可能你们比较高雅一点哈，反正我是这样。然后呢，这个结婚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确实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过程啊。我当时是想的，有一个就是说，很长时间以来，我是觉得是。叫这个有一个老话嘛，就是说这个打是亲，骂是爱，那不打不骂呢，那是就是没有什么激情了，是不是啊？好像是，哎，原来这是世俗的想法，我是非常赞同的，当时我非常赞同。但是呢，这个信主以后一段时间，当时信主还不行，我觉得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就觉得这个不是上帝的应许，这是不对的，就是说在婚姻里头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不应该有这种争吵啊，或者是这些事情。所以说呢，我就觉得上帝也是感动我，有一次我就觉得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要就是上帝，我就觉得每一次有时候在你争吵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太太惹我生气的时候，这个惹我发脾气的时候，哎，我都觉得是他惹的我。那么后来有一天，我就觉得是我的发脾气了，是我在发脾气，我在这个 make 这个事情 happen， 而不是他惹的。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呢，这个痛苦的时候，我就觉得，要是我这个死了就好了。有时候会有这种非常的 hatred， 就是说。这是对，觉得是对对方的一种惩罚，然后你就会浮现那种照片。你看我不在的时候，你看他这个车不会修了，银行密码他也不知道，也进不去了。然后你就会浮现这些，好像很开心。那么呢，然后呢，我就觉得这是后来我就觉得是不对，这是不是上帝的应许？这是，而且呢，基督徒的这个话语，后来我就觉得上帝是要成就的。后来我就觉得我身体不好，我觉得不行了，我说不能这样，我再也不能这么，我不能这么诅咒。这是一种对对方的一种这个，就是说什么是发泄的一种不满，然后呢，对上帝给你的婚姻呢，你是觉得是一种负担，或者是一种这个 tease， 就是对上帝这个东西不满了。原来你结婚的时候是。就像牧师讲的，那是晕倒一下，然后在心砰砰直跳的那种感觉哈。那么现在为什么就不对了呢？就是说，所以我后来我就觉得呢， 这个上帝给我说，就是说我应该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最烦对方的时候，我最讨厌的时候，我能来祝福他。
嗯，
哎，我能来祝福他，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这个很长时间以来对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就是说我就要在最这个吵的，可能就是或者说是我心里吧，也不一定我们很吵的很多哈，也可能我心里这个最厌烦的时候，我心里觉得他最不对的时候，哎呀，他是这个事情他办的简直是换个人就不会这么办，世上有个人就不会这么办的事儿。所以说呢，我就觉得这个，后来我就觉得这个，我就要在这个时候来祝福他，我就觉得我要感谢上帝给我这么好的一个配偶。那么呢，这个刚才牧师也讲了，那么在我父母来的时候，他竟然能够非常的接纳，而且呢，这个我父母来的时候都是这个都是病病歪歪的，是不是啊？这个我儿子就说：“哎呀，我就天天看着，一个是好像世界末日了，一个就是天天的这个哼呀嗨呀的，就这样。”所以说呢，真是我觉得在这种环境下，这个我的妻子能够这个支持我。哎，我非常的感谢主，所以这是一个事情，是后来的事情了。那么以前的事情，我就会感谢他。我说，哎呀，我这个孩子，就我们就一个孩子，但是我呢，基本没怎么带他，都是我老婆带他。而且那个这个吃饭的时候，我喜欢吃的，你知道吗？我这人见着饭吃就是没办法，就是猛要扑过去了，这个胃里一空我就受不了的，是这种人。所以说我老婆那个时候呢，她就是每一次我。那个家里的那个饭菜，我们家我妈很会做菜，然后做一桌子。你想想，我而且我妈吧，他们做菜吧，她就做的时间很长，做的质量是很好，一天可能就做这么一顿饭，就做非常好非常好。那你想想，那饿得受不了啊，那个又年轻人是不是？然后我就一下就扑过去了，我非得要吃了。然后我就看我老婆，她就是在那喂孩子。他的，我说你先吃，先甭管他。我说你看他，孩子他说他不吃，是不是？那他就不饿着呗，是不是？他不吃嘛，那你干嘛非得让他吃呢？我说你就管着他，你就他饿着，你就让他饿着，别管他。然后我老婆说不行，他说我老婆说你，我等我吃饱了，我就觉得他吃饱了，所以我一定要先喂他。所以我说真是感谢主啊，就是基本上是他的。我说我觉得这个每一次在这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感谢他。我说主啊，你看我那时候找不着朋友呢，你看你就给了我这么一个，是不是？这个我这个。不愿意吃饭的这个孩子要喂养孩子的，你看我老婆就能够来服侍。哎呦，我说非常感谢主。所以每一次，其实我总觉得有时候这个感动啊，有时候不行，就是你这个观念不转变，光靠一时的感动。比如说人，你看人劝你别吵了别吵了，你看你那个你老婆多好啊，你看那个给你带孩子给你生孩子的什么哈，那个一时可以，你这个等到一定的时间以后，你观念不转变的话，不在基督里头来这个真正的感谢上帝给你这么一个配偶的话，我觉得你这个就是这个热情就会减退。当你生气的时候，当你体力这个没有的时候，你就会发脾气。所以我这个是非常感谢。还有一个呢，我就觉得这个谈到这个父母这个问题哈，就是说我觉得我老婆那时候，我其实当时啊，我都觉得哎呀，那我爸我妈没办法了，到我这儿来那怎么办啊？你不接受谁接受？是不是啊？就有这种这个情绪在里头。那么这种情绪呢，就是说后来呢，我就是这个我什么时候才猛醒的，我是觉得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主里的主外的，哎呀，对这个父母这种挣扎。那有的上次他们就说这个那个老公要回去看父母去，然后那个老婆就把护照给收了，你回去，我让你回不去，就不让你走。哎呀，我就说这个，那么我说我老婆竟然让我父母还来了呢，也还没吵架。哎呦，我说就是还默默的支持我这个所有的事情哈。这个你看我那时候不管那个饭都他做，这个我父母在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事情都他来做。我说哎呀，我真是感谢你。我说我这个就是上帝给我的这个美好，我当时是没有看见。我说现在我是非常的感谢上帝，这个在这个时候，这个我的妻子能够这么支持我，然后呢让我在这个人生的这种叫什么呀，上楼上有老 然后给这个二老送终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如此的平稳，如此的受祝福，非常
谢谢啊。心想现在的车是有人修了感谢主啊。心想我知道你跟婆婆公公相处了一段时间啊，你作为儿媳妇啊，我知道有很多的压力，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你怎么做到？
首先啊，我说我在我的家庭里，我的父母是一个非常孝顺的父母，他们给我了很多榜样。因为我虽然没见过啊，都是我出生以前发生的事情，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他们就有时候我妈就经常给我讲一些我爸爸他们原来的故事，怎么样我的父亲孝顺我的母亲，怎么样在我听到我奶奶生病的时候，我爸爸连夜下着雪骑自行车一百多里地从外地赶回来照顾我的奶奶。我也知道我的妈妈在最困难，就是说在中国最饥荒的时候没有饭吃，我的妈妈是怎么样把省下的饭食给我奶奶吃，因为奶奶当时她的饭量很大，她吃不饱，最后虽然还是死在了饥饿上，但是我的妈妈把所有省下的都给奶奶给她的孩子吃。我妈妈曾经晕倒在街头差一点死掉，是被我爸爸一点点给救过来的，就在医生都放弃的情况下，我爸爸就是把我妈妈救过来。然后这样我能看到我的父母是怎样孝敬父母的。那我等我结婚以后呢，我首先我想到一点，就是说我丈夫的父母虽然不是跟我生活在一起啊，什么好多习惯也不一样，但是我首先要做到一点，就是敬重尊重他们。然后呢，我一定不能跟他们吵架。我说给他们吵架是我自己的一种耻辱，我觉得是我自己没做好没有处理好。那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忍耐，我那个是我如果遇到情况大家就是说不和就有意见不一致，那我要保持沉默。再一个就是过一段时间大家就好了，就不要在那种关键的时候非要占上风，非要吵一个你就是说你清清白白的非要吵一个理出来。那我就做了这一点，我就说无论什么情况下我都会忍，我就会忍耐，如果有任何矛盾我就会忍耐，我不吱声。然后呢就是在这是认识主以前，我就是做到这一点。我说我要是给父母吵架，给他的爸妈吵架，被我父母知道会骂我一顿的，然后我觉得我心中姐妹也会看不起我。这样子就是说起码是对方的父母，也是我们的父母，就是我们要做的一点就是尊重他们。那就是结婚以后，就是来到美国以后，就是2008年，他的母亲父亲也是父亲是忧郁症，已经好多年了，2001年就开始在床上躺了好多年都不起来，然后他的母亲又查出是那个癌症。然后呢就是2008年的时候，我曾经回国请了2个月的假去那个他的母亲做化疗。那我请2个月假去，每天到医院我从家里往返照顾他。然后呢那个后来那个2008年年底他说这样不行啊，就是妈妈在国内还是没人照顾嘛，后来就接过来了。他也跟我说，我当时也是有点挣扎，觉得父母来啊坐在一起，房子又不是那么大，反正觉得是有一些挣扎。但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在北京，没有别的儿女，没有别的亲人了，只有我们照顾，所以我们还必须把他接过来。来了以后呢，那我肯定是做饭肯定是我的了，然后每天收拾这些东西，吃完饭这收拾家也是我的。但是我就觉得让他照顾他的父母，就是让他能有最大的时间去照顾父母。那我呢其实也有之间也有些挣扎，也有些问题了。比如说我呢为了让他的父母能够吃好，然后做好几个菜各种各样的都做，然后呢就想哎呀他们这一种不是吃嘛，还有另一种可以吃嘛，还可以挑，结果最后呢有时候他妈就一个都不愿意吃，然后竟然又让他又给他做别的。哎，我那时就觉得心里就有点生气啊，我说这么多我那个相信自己的手艺还是说不是太差的吧，我觉得都不愿意吃。后来其实我是当时虽然有点不高兴啊，但是后来我也知道那种生病的老人他其实他的胃口啊其实很特别的，或者他就想吃一种某一种东西我们不知道根本就。 然后呢就是这样啊，反正是去教会也是，他的母亲也是那时候身体不好要躺着听，然后呢要，所以我都他呢就一直就跟他的父母坐在后边，那我就坐在前面听，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他就陪他父母在最后边，然后他母亲一直躺着。然后呢后来我觉得哎呀挺难为情的，因为大家都那么多人都坐着，就他妈妈躺着，我觉得挺为难。但是后来我也理解，有一次他也是，他不在，他的妈妈竟然要躺在我的腿上，然后哎呀我当时觉得很难过，我说怎么这样，那没办法，他的妈妈那是生病嘛。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父母啊，就是说在这种生病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去照顾他，满足他的一些要求，让他心里能够高兴，就是起码是让他就是说在他最后的时候吧，让他们就是说能够心里能够平平稳稳的走那种啊。我就觉得我好多地方我做的也不够了呀，比如说他都是照他基本都是他来照顾他的父母，那我呢只是做做饭什么的，我也其他好多事情都没有帮他。就是在他的父母走了以后啊，我有时候也在想起来，我也挺觉得很自己做的太很不够啊。我觉得有些地方我也想，哎呀，我说我在他们活的时候应该多做点啊，多让他们高兴。然后我就觉得，这样才对啊，起码是因为我们也是我们的圣经上也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啊。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说做的不好的话，其实真的是你以后会后悔的。所以说我就觉得现在的我也觉得现在的弟兄姐妹如果有这种
啊，谢谢
谢主啊，有这么好的老婆，
是的，感谢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老婆，感谢上帝给我这么好的老婆。
好的啊，每个家的故事都不一样。那陈玲姐妹是一个单亲母亲啊，她这么多年走过来啊，真的不容易。三个孩子，你们知道啊，每个星期二的晚上都把三个小孩带到教会的祷告聚会。有人家说单身母亲养三个孩子多么艰难。那现在老大大学已经毕业了，老二已经大学毕业以后在军队工作，那老三已经大学里头。那我想陈玲姐妹啊，神在她生命当中做了很多美好的工作。他怎么从苦读当中走出来，怎么在艰难的时候能把三个孩子带到神的面前，那现在成为许多人帮助很多单亲的妈妈们。那陈玲姐妹，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单亲的妈妈你有哪些挣扎，你是怎么走过来的，那这么痛苦啊，那时候好多的单亲妈妈心中有苦读，有怨恨，有抱怨，在孩子们面前常常数落对方，那三个孩子们也是在这种家庭当中长大，还非常的不容易，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啊！当牧师打电话要我来分享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在笑，我说怎么会是我呢？然后第二个反应我就顺服。然后这一个礼拜，一整个礼拜，当我灵修的时候，神都让我看到，他说我要赞美耶和华，我要诉说他的作为。那我想神也是真的是在使用我了。你们要不要看到是我的肉体是很软弱的，也是很愚昧的。因为刚才就像徐瑞姐妹所说的，智慧夫人建立家室，愚昧夫人亲手拆毁，我就是那个愚昧的夫人。所以你们不要看到我是真的是很愚昧，也没有智慧，也不像你们那样有文化有知识，我是在社会里面是最底层的，可是神就这样恩待我哈，然后就告诉我，就是说神要就是在当我这样想的时候，神就给我这个话，他说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七节，他里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坚强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言弃的也恶恶的已经没有的，为要废去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夸口，但你们得到基督耶稣你的本乎神，神又叫他成为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我们夸口要为主来夸口。我知道，我就是说你们要看到我现在这个生命，不是因为我行 而是因为神行。然后我这个软弱是因为当我婚姻失败了以后，我遇见了神，神告诉我说我的配偶不是神，然后主耶稣才是我的神。从那时开始我就抓住神，我就看重神，所以你们看重什么你们就会努力什么。那当我去看重神的时候，我就整个家庭就把它放在神就是我的中心，然后我不管什么大事小事，不管我怎么拦，在基督里面他把我藏起来。所以这十几年过来，然后神很多弟兄姐妹告诉我很难，我都不觉得难。然后三个孩子生得很难，也是真的很难，也很多，因为他是单亲嘛，很多就是心里的这个苦毒怨恨，可能我都自己都不太清楚，只有他们清楚。可是就这样，神就说我抓住神，神就照顾我的孩子，然后我为他们祷告，神就把他们带出他们的那个忧郁，带出他们的黑暗，带出他们的难处，就这样一路过来。我知道我的孩子不是最好的，我们也不是完全的，只是我们紧紧抓住神，看重神，神是我们的中心，神是我们的重点。
你每天带孩子读真言，那现在老二，你给大家讲一讲你每天怎么带。老二现在是在科罗拉多州还是在哪儿州？
North Dakota。
在
North Dakota， 很偏僻的一个地方。
North Dakota 那边，你怎么样在还这样的孩子已经长这么大了在军队里面了，你现在每天还带他读真言，怎么读啊？
我就是每天，可能这个就是我的坚持，所以孩子们也就是退了一步，他愿意。我每天就是花五分钟时间，就是大概就是七点到八点之间，然后就给他打电话，然后我们就一起读真言，读完以后我就为他祷告，然后他有祷告，然后我就为他祝福。老二老三现在都是这样，就是我的坚持。然后我看重神，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吧，好吧，因为我看重神，所以我愿意花，就说给最好的时间给神。我知道我自己的弱点，我一放弃了什么东西我就不会再继续，因为我是那个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的，所以在这个读经上我是不敢放弃。我知道我自己的弱点，所以我到现在十几年来我一直没停过早上跟神的亲近读经。然后我一般的是比如我八点钟出门吧，我六点钟就起来，我三点钟出门吧，我半夜一点钟我就起来。我这个时间我不敢，就是不敢轻放下来，因为我知道我一放下来就不会继续。所以这一点可能神就是很恩待我，因为他给我这个能力，当我这个看重他的时候，他就来给我力量，然后我就能够坚持十几年来一直都就是早上先读他的话，先与他亲近，然后先得到力量，我再去做别的事情。
我觉得感谢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秘诀。基督徒如果你不靠近神，你没有力量。然后在家庭生活当中，祷告太重要了，灵修太重要了，这是得力量得智慧的源头。那刚才陈远已经有分享了，我想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每个人只能两句话，因为时间很短了，就在你们的家庭生活当中，灵修祷告占什么样的位置？那从建中你们家开始。
我觉得跟陈琳讲的也是很像，因为我觉得我早晨起来如果不先读经不先祷告的话，我去跟人讲话我的脑袋会发晕。我就这种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我们两个人一起祷告的时这个就不太容易，因为不太容易找一起祷告的时间，因为他早上起来要照顾孩子上学。但是我们还是尽量的在孩子不在身边不需要照顾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来一起祷告。那么我觉得祷告是非常的重要。
非常好。那个Helen 姐妹，老弟兄，你们的祷告生活在你们家庭里头占有什么样的位置？你们
他是领袖，他祷告很厉害。
那还能姐妹你分享一下？
我们家两个儿子已经是成年人了，不过是做妈妈的还是天天给他们祷告。那么现在短信很容易嘛，就是就短了一句，妈给你祷告，你要出去旅行，求神给你平安的脚步，你要做的事情神保守，就继续的在神里鼓励他们往前走。那我们的劝解就是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要荣耀神的名，你们做事求你们就记得那一点，不走错路。
你们两个孩子都是基督徒是吧？
是的。
很好。那他们一个儿子在 John Hopkins 做医生。
是的。
一个是在这边做律师。那你常常在祷告当中替他们祷告，你也用经文来跟他们分享，
是
我觉得很好。那这样的中，那肖东跟心想，你们在祷告的生活当中怎么样？你们在家庭里头怎么样为孩子祷告，为家庭祷告？
比较惭愧，我这个确实今天上来以后，我觉得应该向各位学习，就是说我觉得祷告和读经在我的生活当中还是不是那么特别的 center，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我是要真是要求主给我力量，那么把这个读经和祷告作为我们家庭的一个 center。而且呢，我总觉得是我每次祷告都是遇到事情了，或者是什么时候再去祷告。那么我觉得应该向陈大姐和这几位真是学习。应该是把这个最好的献给主，这是应该的。
很真实，对，是是的。那个心下有分享的吗？没关系的啊。
没事。我觉得是为孩子祷告很重要。我觉得对我们家也是，真是遇到事情才想起来祷告。平时很少，我们就是每天在吃饭的时候会祷告一下。那个，但是呢，我觉得给孩子祷告是很重要的。孩子也会看着你，你做，尤其是做父母的，为他们也做一个榜样。
是的，那个Michael 跟Sherry，
我
们知道你们两个宝贝儿子你们跟他们在一起有没有，比方说有的时候把孩子们放在一起一个简短的祷告？
我们两个经常彼此为大家的为孩子祷告，然后为我们那个配偶祷告，然后碰到重大的事情，我们就家庭都会聚集在一起，我们在一起祷告。
非常好，感谢主。就有的时候在家庭里头你爸爸妈妈把孩子们搂在一起，简短的祷告，那实在是不一样。不但能改变你夫妻之间的那种关系，也能改变整个家庭属灵的气氛。所以家庭祷告是太重要了。所以家庭里头要有一个建立一个非常荣耀主的一个家庭生活，祷告是不可少的。我们时间是已经到了，那最后一句话我请我们每个人只能分享一句话好吗？分享一句话。我知道你们都是参与各种各样的服事你们在生活当中又要家庭自己的工作又要服事，你们觉得你们怎么能做到的？每个人只讲一两句话好吗？从 Helen 那边开始。我知道 Helen 你退休，你现在退休了，感谢主。你讲一两句话。以前 Helen 在教会中有很多的服事，以前在 Lichburg 那个 conference 他服事了30年时间，然后感谢主。那徐老弟兄也服侍了很多年，你们讲一句话好吗？那时间很短。
我觉得呢，我们心里感谢神，做什么事情就是喜乐的。
嗯哼，好。
我要讲最后那个问题，你讲的问题
你讲。
我不是干系我们弟兄姊妹的内政呢、
不会的。
我觉得我们的家庭有真的爱跟喜乐呢，真的是不要太太有一个户口，丈夫有一个户口，这个绝对不会快乐。
金钱的问题，是的，不能今天不能有这个问题，时间来不及了。对对对，是的，
因为神跟我们讲，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 bank account 一直在升高，你就快乐。用了先生的或者相反的，用了太太的，两个都不欢喜。
对，是的。
所以一个边看神讲你们合为一体，不能有变两个人，两个人变了一个人，你同样的这个经济意思一个看就够了。
是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教会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如果夫妻俩有两个 count 的话，银行有两个账户，你用你的我用我的，那求主给你们一个智慧的心，那这对于你的二人成为一体没有帮助，没有大的帮助。你说行不通，这个事情我们以后可以再讨论，今天时间来不及了。那建中建宏，你们服事很多，难处是有很多，你们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服事最大的难处就是因为你花时间在服事上面的话呢，跟妻子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必然就减少。那么我想我具体的这个措施就是一个，就是合理的利用时间，把时间好好的用好。 那么另外一个做法呢，就是我带着孩子们一起服侍。那这样的话呢，既能服侍又能跟孩子在一起，
非常好。
所以我很多年前在必要的时候，当时那个我们要把那个孩子们这些老师的桌子用布给他遮起来，我当时我那个二女儿就非常喜欢跟我一起做那个。那现在的话呢，也是我礼拜天要早来跟弟兄姐妹去布置这个会场，所以我每次我都尽量的多带几个孩子过来，能带一个带一个，能带两个带两个，能带三个带三个，
一起服侍，
一起服侍，
非常好。小东，你们尽快啊，刚对，尽快尽快的啊啊。
那我就觉得是这个，真是感谢主了，让我有一个服侍的心。我觉得真是向主来服侍，不是服侍人，那么非常高兴。我就说这些。
好，张天。
啊，我觉得我感谢主啊！我有一个很好的太太，她在我服侍的时候呢，她非常的支持，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能够看见啊，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为人所做的，而是为主所做的，所以呢，我啊非常高兴，就是我有一个非常支持的太太。
对，服侍是一家人的事情，那一方服侍一方不支持，不可能服侍的。对不起，
所以。对，我说一个实话，就是说靠我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我就觉得是靠神得力，真是主恩满意。因为我这个人其实很多时候觉得挺能干，但是其实什么也干不了，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牢骚或者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真是神在安慰我，所以说真是靠着神，这个不是我不是给人做的，所以是神开了查经班以后，是神真的是亲自的在领我们这个家，也真是在祝福这个家。其实我们得到的真的是比我们付出的要多得多，所以感谢神。
陈林，你有没有分享？
我是没有服侍的，我没有。
你背后有很多的服侍啊，知道你有很多的服侍啊。
我因为知道这个是我的家，所以我有这个责任，所以我是愿意服侍，不是为了这些荣耀，也不是为了要人的那个称赞，所以我是哪里有需要，我可能就会出现在哪里。可是这是我的家，
感谢主。
家
因为我们本来准备很多的问题，对，很好。我们谢谢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分享。我想他们还有很多的话可以讲，但是时间很有限。我本来准备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时间来不及啊。那希望我们下一次。这次主要邀请一些陌生的比较新鲜的面孔，因为以前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参与过，我们希望以后我们参与这样的见证，把你的见证组织起来，在神的面前来献给主啊。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就是一个见证的单位，每个人就是见证的个体，因为神使用我们这个教会来做见证，让这个教会是充满见证。我们最后呢，我们请他们下去，然后呢，我们四班还有一首诗歌。好，谢谢。